这一次要来跟大家谈分享是挖掘自我表现真我。
啊，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挖掘自我表现真我。
啊，这个题目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啦。
呢个题目清楚地同我哋讲。
就是做一个认识自我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做一个认识自我嘅工作。
自己的兴趣在哪里知道吗？
自己兴趣喺边度知唔知咧？
知道吗？
知唔知咧？
温真，你的兴趣是什么？
温真，你嘅兴趣系咩咧？
不知道哦，什么都喜欢啊，
乜嘢都中意。
温恩，
万恩，
你的兴趣不知道？
你嘅兴趣知唔知咧？
哇，那你还没有挖好你自己哦。
咁你仲未挖掘好自己？
那个 Caroline 是吗
？Caroline。
你的兴趣是什么？唱歌哦。
唱歌。
最近听到你在唱啊。
最近都听到。
钟明。
郑钟明。
啊？
足球。
哦，足球。
足球。
哦，啊，那个呢？那个，书家。
书家。
你没有兴趣。哇，还没有培养啊，
还没培养兴趣。
一个人应该至少要有一个、哦、
一个人最少应该要有一个、
你自己的专长你的兴趣在哪里要知道，
你自己的专长兴趣在哪里要知道、
尤其你的个性怎样要知道，
尤其是你的个性怎样都要知道，
以后你才会避免什么样的事情或注意什么事，
以后你才会避免什么事情或者注意什么事。
所以我们自己是一个矿场一个资源，
所以我们自己是一个矿场是一个资源，
我们要懂得自己挖，
我们要懂得去自己挖掘，
不然麻烦哦。
如果唔系就麻烦啦。
你有很多潜能，你自己不会挖，真的麻烦。
你有好多嘅潜能，但系自己唔识去挖掘，就会好麻烦。
我们要欣赏别人的潜能。
我哋要欣赏人哋嘅潜能。
别人的好。
人哋嘅好。
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挖自己的。
但我哋自己都要挖掘自己。
有时候你有很好的地方，但你没有挖，你就不知道。
有时候你好好嘅地方，但你冇挖掘就唔知道啦。
信不信啊？
信唔信呢？
我发现每一个都不错，都不知道有没有自己挖。
我发现每一个人都不错，不知道有没有自己去挖掘呢？
挖掘自我，然后表现出真正的我。
挖掘自我，然后表现出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就是实在的我。
真正的我就是实在的我。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个时候的你就是长大。慢慢成熟了，
这个时候的你就是长大慢慢成熟。
有时候我们跟大人没有办法沟通，
有时候我们跟大人没办法沟通，
问题不一定在我们这里，
问题不一定在我们这里，
有时候是那个大人的问题，
有时候可能是个大人的问题，
你会发现，
那你就会发现
他根本不了解自己，
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
他不认识自己，
他都不认识自己。
那你遇到这种大人你很难谈的，
那你遇到这种的大人都很难去沟通，
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讲什么，
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万一你的父母亲是这种的，就请你担待一下，他真的不知道。
万一你的父母亲是这样，请你担待一下，他都不知道，
根本自己是谁也不知道，
因为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那个后面两那个门也关一下，
后面那个门都关上去，
因为那个好像孩子的声音会进来。我这样讲应该你会发现，我曾经过去都没有注意要来认识挖掘自己。
我这样讲可能你都会发现自己过去曾经没想着挖掘自己，
因为我们把很多时间用在读书，
因为我们会将很多时间用在读书、
用在其他的事情就没有注意到、
用在其他的事情所以没注意到，
所以我们到底是谁都弄不清楚，
所以到底我们是谁我们都不清楚。
我希望这堂课上完以后对你有帮助、
我希望上了这一堂课对你有帮助，
讲这种课程就不会想那个像讲圣经那种比较刚要、比较硬的，应该比较活泼、
所以上这种课就不会好像那些、大纲那样比较刚硬，比较、这个比较活泼的。
上完了以后我再问你的时候你就要知道、
上完之后再问你，你应该要知道、
对这个题目还有没有不清楚的？
对这个题目还有没有不清楚的呢、
挖掘自己表现真我，
挖掘自己，表现真我。
因为那个挖掘就是认识的动作。
因为那个挖掘就是认识的动作。
自己有什么潜能？
自己有什么潜能？
有什么宝贝？
有什么宝贝？
你要自己把它挖。
你就要自己去挖掘。
然后再表现出实在的我。
然后再表现出实在的我。
别人也容易认识你。
咁人哋都会容易认识你，
不然很难受。
如果唔系就会好难受。
我发现比较难相处的人，就是那一种高兴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我发现比较难相处嘅人就系嗰种中意乜嘢都唔知道，难
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或者难过啲乜嘢我哋都唔知道，
哭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佢喊啲乜嘢我哋都唔知道，
在那边
乱
发脾气，
就喺度乱咁发脾气，
一般都不讲话，
或者唔讲嘢，唔理你。
这种人很难相处。
咁呢种人就好难相处。
我们就开始准备进去啊！
我哋就开始准备入呢个课题。
挖掘自我就是要懂得，接下来动作就是表现真我。
挖掘自我接落嚟嘅动作就系表现真我。
这整个一个过程就是要开发自己的潜能。
咁呢个整个过程就要开发自己嘅潜能。
要培养自己的兴趣。
就要培养自己嘅兴趣。
要善用自己的资源。
要善用自己嘅资源。
你的好处、你的优点是你的资源。
你嘅好处、你嘅优点就系你嘅资源。
但是这个要培养的。
但呢个系要培养嘅。
那你的潜能在你的里面也要发现。
而你嘅潜能喺你里面都系要被发现。
我们现在在十年前就有一种公司叫做人力潜能的开发公司。
我们十年前就有一种公司叫人力潜能开发公司。
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必须要接受上课训练才会发现他的东西在哪里。
就是有些人要必须要上课训练才知道他的潜能在哪里。
然后之后在他的工作上面能力上面被肯定，
最后就可以在他的工作能力上面被肯定。
有的人非常没有自信心的，
有些人很没有自信的，
有机会到前面讲话他讲不出来的，
有机会来到前面讲话但是讲不出来的，
要讲什么都不知道，
要讲什么他都不知道。
尤其领师啊，
尤其是领师
一定要请那个领师的人大声讲，
一定要请个领师的人大声讲。
有的到前面很小声，
有些人来到前面很细声的讲，
他已经在说要默祷了，底下人还不知道都在讲话，
他已经在讲话默祷了，底下的人都不知道还在聊天。
他默祷完毕阿们也没有听到，是我好几次听到事情的钢琴声出来，已经结束了我都没有听到那个领事都说阿们。
他有时阿门都没人听到，要等司琴出来都没有听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他没有声音吗？
难道他没有声音？
有了，
有的。
他骂人声音很大，
他骂人的声音就会很大，
他哭声音很大，
他喊的声音都可以很大。
所以这个要训练，
所以这个就要训练。
这个时候要勇敢的说，
这个时候要勇敢的讲。
所有的人在看你指挥啊，
所有的人都在看你指挥，
所以你声音要大，
所以你声音要大。
当然该小声温柔一定要小声温柔，
要细声温柔就要细声温柔。
那你大家看着你的时候，你要指挥大家的时候，你要做好啊。
但当大家望着你，你要指挥大家的时候就要做得好。
所以有时候是你可以做到但是没有人教你，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做到但没人会教你。
类似这样的情形就是要有人替你，你自己要发掘然后有人教你。
类似这种情况你就要自己去发掘然后有人去教你。
这个过程是一种开发，
而这种的过程就是一种的开发。
那我们最近都有安排练习讲道，
我们最近都有安排练习讲道。
我非常注意练习讲道的准备跟你在上面说的整个过程，
我非常去留意啊，你的准备和你上面讲的过程。
所以练习讲到时间应该大家可以来参加听一听，
所以练习讲到的时间大家应该都来参加听。
而且讲完传道一定会做评语，
而且讲完之后传道一定会做评语。
那些评语有可能是以后你没有这个你没有注意或者你犯的毛病，
咁呢啲评语可能以后你冇办法注意就会犯嘅毛病。
所以参加不错，
所以参加就系唔错。
不要以为讲到很简单，
冇谂住讲到好简单，
一定要训练，
一定要训练。
我们在神学院常常要训练讲道。
我哋喺神学院成日都要训练讲道，
而且教讲道学的老师是非常不客气的，
而且教讲道学的老师都好唔客气嘅。
因为将来你案例传道以后，你只要负责你的讲道情形啦。
因为将来你案例做传道嘅时候，就要负责翻。
那个会影响整个信徒，
嗰个会影响整个信徒。
一个讲道要有神同工，
一个讲到要有神的同工，
听的人会有感动，
咁听的人才会有感动，甚至会努力，
那个很自然，
会流泪，那个是很自然的。
所以要怎么样讲到这样神同工啊，就要有学习的。
所以要怎样讲到有神的同工，就要学习。
所以我们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这个主题
是要带领大家能够开发自己的潜能，
就要带领大家去开发自己的潜
能，培养自己的兴趣，
培养自己的兴趣，
善用自己的资源，
善用自己的资源，
然后表现出一个实在的我，
然后表现出实在的我。
你没有经过 这种训练，
但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的训练，
然后你就把自己表现你那个我很粗糙，
然后你那个我就会很粗糙，
不精细，
就不精细，
不成长，
就不成长，
不成熟，
不成熟。
比如说你应该，因为那个笑是会给人家一个印象，
因为那个种笑容会给人印象，
那你要看怎么笑人家感觉印象不错，
那你要看看怎样笑人家感觉才不错的。
所以你自己在家里洗澡如果有镜子，你自己看自己没有关系，你就看什么样的笑比较好，
所以你就回家冲凉的时候望着块镜看怎样笑会比较好，
不然的话你自己觉得好，当然人家看了也觉得好嘛。
当然如果你自己觉得好的人家看到都觉得好，
那你没有训练怎么微笑，
那如果你没有训练怎样微笑，
比如说一个姐妹来讲一笑，你看那个旁边的人怎么看，
比如一个姐妹一来到就大笑，你在旁边的人会怎样看呢？
你那你要去修炼一下怎么笑会比较好啊？
那你就要去修炼一下怎样笑比较好。
弟兄也是一样，
弟兄也都一样。
我真的有一次在美国一个教会，我被一个笑声真的吓到。
我在美国一间教会真的被一把笑声吓到了。
他平常不笑很酷，
他平时不笑的时候很酷，
终于有一次笑，
终于有一次去笑了。
我本来拿笔在写黑板，
我本来拿支笔在写黑板，
我那支笔掉下来，
但支笔都掉下来了。
我要被人家吓到不容易，
我要被人吓都不容易。
哇，是一个老长辈，一个圣工人员，
是一个老长辈，一个圣工人员。
我真的吓到，
我真的吓亲了。
哇，他突然笑怎么笑？
他突然之间怎样笑呢？
我真的吓到了，
我真的吓亲了。
我转过来看看他，我说：“哎，原来你也会笑啊！”
我转过来睇佢啊，原来你都识笑嘅。
你看那个笑也要去注意。
所以你睇下笑容都要注意。
你们都没有注意啊？
你哋有冇注意呢？
如果没有注意，表示你的现在的我非常粗糙，没有经过修饰。
如果冇注意嘅时候，表现而家嘅你系非常嘅粗糙，冇修饰。
连那个讲话也是要注意啊！
连讲话都要注意。
有的人讲话那个声音在喉咙里面，谁听懂啊？
有些人讲话就在喉咙里面，所以就听不清楚。
如果你上去讲到你吃亏啊，
那如果你上台讲到你就会吃亏。
如果你跟人家在谈判做生意，你一定每次输，人家听不懂啊。
那如果你跟人谈判做生意都会输，每次都听不到。
那个要调整啊。
那个就要调整。
那讲话也不能太快。
那讲说话都不可以太快。
你讲太快，没有人听懂。
你讲得太快，没人听得懂。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感动，没有人听懂。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感动，
或者跟你常常在一起的人啊，听懂，其他人都听不懂。
或者系成日同你一齐嘅人就听得到，其他人听不到。
这个会影响你的领导。
这个就会影响你嘅领导。
也会影响你的印象。
亦都会影响你嘅印象。
最好的讲话，比如说拿着麦克风，声音很像那个广播电台的人。
最好嘅讲话就好似攞住支麦，声音好似广播电台嘅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叫来可以广播啊。
唔系每个人叫嚟都可以做广播嘅。
不但觉得你可以，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才让你进入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啊。
唔单止觉得你可以，仲要经过训练先可以俾你做广播电台嘅节目人。
当你还没接受训练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的。
但是当你未接受训练之前，你不知道自己可以的。
但是接受训练，然后原来你有这个潜能。
接受了训练之后，发现原来你有这个潜能。
原来你可以。
原来你可以。
然后你就一直这样来表现实在的你。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一直表现实在的你。
这样明白哈？
这个明白。
我用了一点时间把这个主题做这样的诠释。
我用了一点的时间将这个题目做一个诠释。
因为有的陆陆续续进来，我想明白以后，等一下我进入内容就比较好。
因为有些人陆陆续续入来，我打算明白了，入去就会比较好。
中国有一句话这样说，
中国有一句说话这样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有可用的地方？
你点解会嚟到呢个世界，一定有可用嘅地方？
千万不要自己认为我最笨，我最没有用，爸爸妈妈生我最差。
所以你千祈唔好谂住我最蠢冇用，爸爸妈妈生我都冇用。
尤其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不要比较。
尤其是屋企有几个兄弟姊妹就唔好比较。
有的会读书，
有啲识读书；
有的会做事，
有啲识做事；
有的很会打理家里干净。
有啲好识打理屋企干净。
每个孩子他特色不同啊。
每个孩子嘅特色都唔同。
所以不要对孩子有不公平的要求，
所以不要对孩子有不公平的要求。
你就是叫他活出真正的我就好了，
你叫他活出真正的我就好了，
懂得努力尽本分就好了，
懂得去努力尽本分就好了。
千万不要给孩子其他的重担，
千万不要给孩子其他的重担。
有的父母亲是过去没读书，所以就逼啊骂啊，叫孩子一定要读书，不然我面子没有啊。
有些父母过去没读书就逼他闹他，因为不读书就没面子。
这种教育比较麻烦，
这种教育就会比较麻烦。
最近有一个九岁的女孩子跳楼，
最近就有一个九岁的女孩子就跳楼。
有的说法是说逼他读书了，跳楼。
有些讲法就是因为他被人逼读书跳楼。
他不会读书不一定是那个以后没有用，不是不一定的。
他不懂得读书不代表他以后就一定没用的。
我们那个香港最有钱的是李嘉诚嘛？
我哋香港最有钱嘅就系李嘉诚。
只要你要提到什么有钱啊，李嘉诚。
只要提到乜嘢有钱嘅就系李嘉诚。
他好像港币2495多少亿哦？
好似系2495亿。
我们如果有一个千万就不得了啦。
我哋有个千万已经不得了了。
多少个亿哦？
佢有几多个亿呢？
我们台湾如果要讲的话，就讲到谁最有钱，王永庆。
我哋台湾最有钱嘅就王永庆。
其实不是他最有钱，
其实唔系佢最有钱，
比他有钱的还有，
比佢仲加有钱嘅仲有。
只是习惯啦，
只系习惯咗。
哎呀，王永庆，
一讲到就王永庆。
你们知道那个王永庆有没有读书？他没读书啊。
嗰王永庆佢都冇读书。
他年轻结婚，他就专门养猪的。
佢年轻结婚就专门养猪。
人家吃完的剩下的饭菜汤。他拿去养猪的，
人家吃剩的饭菜汤他就拿去养猪，
所以他在那个街上就到处推那些人家的菜肴，这样养猪的呢，
所以他就去到街上面推人家的菜肴，就是这样养猪。
他比较聪明的是他在什么时候会找到什么样的机会赚钱，是在这里。
他的聪明只是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赚钱，
他后来搞那个木材生意，
所以他后来就搞个木材生意，
就有点钱了，
就开始有点钱了。
那个时候他发现这个塑胶好用，
后来的时候就发觉这个塑胶好用，
因为三四十年前那个塑胶真的好用，
因为三四十年前那个塑胶真的很好用的，
是他起家的，
所以他就这样起家，
是他赚钱
的，就是这样去赚钱。
后来他就有一个企业王国，
后来他就有了一个企业王国，
然后呢那个王永庆，他就开始用那个大学毕业、硕士毕业、博士毕业替他做事。
后来王永庆就聘请了一些大学学士或者是硕士毕业的帮他做事，
所以他现在在他的公司吃饭的人大概少数也有100万嘛，
所以在他公司吃饭少数都有100万
人，应该有
100万人都应该有。
在大陆他们也做得很大，
在大陆那里他都做得很大。
谁知道他以前是养猪的，
谁知道他以前是养猪的，
从养几只开始，几十只几百只，后来你看
从养几只几十只几百只。
李嘉诚他最主要是搞房地产嘛，
咁李嘉诚最主要嘅就系搞房地产。
那个97要回归的时候，他买了多少房地产？
97要回归嘅时候，买咗几多房地产
呢？他就是懂得抓住那个时间。
佢就系识得去捉住时间。
他有念更多的书吗？没有的。
佢冇读更加多嘅书咧，冇嘅。
听说是国内人，后来就跑来香港嘛。
听讲系国内人，后来跑到嚟香港。
所以哦，他以前在国内乡村贫穷的时候，他知道今天会成为香港第一有钱人吗？
他以前在农村贫穷的时候，他没想过现在香港第一有钱人吗？
不知道的，
他都不知道的。
所以天生我这个人应该有用才对，
所以天生我这个人应该有用才对的。
所以遇到事情，不要泄气，
所以遇到事情不要漏气
，有一些人遇到事就觉得唉，我自己活着没有用了。
所以有些人做事遇到事情就说我自己没用了
，我在西台中负担的时候，
我在西台中负担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户信徒，
我发现有一户信徒，
他生三个孩子，
他生了三个孩子，
四个，
四个，
三个男一个女，
三个男一个女，
结果最大的那个生出来就是小儿麻痹，
结果最大嗰个生出嚟就系小儿麻痹。
真的不太，脸长得很好看。
佢块面生得好好睇。
他身高应该173公分。
佢身高有173公分。
但是他的手跟脚那个走路真的很难看。
但系佢手同埋脚走路走起上嚟好难睇。
天生下来就是残障。
因为他天生下来就是残障的、
啊、他父母其实奇怪，我怎么生这种孩子，
他父母亲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生这种孩子呢？
所以从小父母亲就比较喜欢那个后面三个比较健康的，
所以从小父母亲就比较喜欢后面的三个健康的、
啊、这个人就常常觉得哎呀我一出生就这样了没有用，
所以这个人就觉得一出世就这样真的没用了。
但是经济要找工作很困难、哦、
但是、啊、出来要找工作都很困难。
哇，结果到了五六年前，
结果到了五六年前，
政府发行一种工作，
政府就发行一种的工作，
但是他有条件交换，
但他要有一个条件的交换，
孤苦的
就是孤苦的残障的
优先取得那个营业执照，
才可以优先取得营业执照，
才可以成立一个什么工作，
才可以、啊、成立一种什么的工作。
我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残障的孩子，
就没想到因为这个残障的孩子他有这种的资格，
所以可以用他的名义开一个小型公司，
所以可以用他的名义开一个小型公司。
结果他们全家现在因为他去做一个小型公司，
所以全家就因为他而有一个的小型公司、
啊、一个月还赚30-40万，
一个月还赚30-40万，
老板就是这个残障的孩子，
而老板就是这个残障的孩子。
谁想到小时候过了20几年原来全家靠他生活，
有谁想到、啊、过了20几年全家都靠他生活呢？
这个讲外面的话就是说上天生我难道没有用吗？有用啊，
好像外面人讲上天生我唔通冇用咩？都是有用的、
所以我后来 看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后来见到他们有这种的见证，
我们就发现哎，真的这是一个机会，
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真的是一个机会，
不要以为自己真的没用，
所以没想着自己真的没用，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要懂得挖掘开发自己，
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要挖掘开发自己，
然后表现真正的我，实在的我，
然后表现真正实在的我。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应该讲到这里明白了，
应该讲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
第一个，
第一个，
当我们在挖掘自我的时候，
当我们在挖掘自我的时候，
然后要表现一个成熟长大的实在的我，
然后表现一个长大成熟实在的我。
你在平常的 时候里面，
你在平时的时候，
你要懂得第一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就要懂得第一个要给自己机会。
我们发现有一些小孩子比较没有自信，
我们会发现有些小孩子比较没有自信，
到了长大也是一样，
去到长大都一样，
叫他做什么事、啊、都很怕，
叫他做什么事都很害怕，
脸马上就红了，
块面马上就会红、
他觉得他不能，
他觉得他不可以。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学习呢？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学习呢？
你看到那些能上去讲道的一开始就可以吗？
你看到那些可以上去上台讲道的是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呢？
你看到那个讲得很好的那个训练多久啊？
你看那个讲得很好的要训练多久呢？
我听说有的人第一次上去要讲一个小时，结果讲一二十分钟哭着下来，
我听到有些要讲一两个钟，怎知讲10分20分钟就喊住落嚟。
他觉得，哎呀，才知道不容易啊。
他先知道啊，原来不容易嘅。
但是有第一次学习，你就有更多的机会成长。
嗱，有第一次学习，你就有更多机会成长。
有许多的事情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哦。
有好多事情并唔系好似想象中咁困难。
所以你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所以你就要俾自己一个机会。
你不要看我碰到这个事不会。
你不要想着我不会遇到这件事，
那你要知道我根本就还没有学、啊、
你要知道我根本就没
有，我还没有这个过程训练，
我还没有这个过程去训练，
你先给自己一个机会学，
你就先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学，
学完了再看看能不能做也是可以啊，
学完之后看看自己还可不可以做。
我的太太嫁给我，她根本就不会煮饭菜，
我的太太嫁给我的时候根本就不懂得煮菜，
因为她有四个兄弟，
因为她有四兄弟，
她是唯一的女孩子，
她是唯一的女孩、
所以很得到父母亲的喜欢，
所以就得到父母亲的喜欢，
不会煮的，
她不懂得煮的，
所以她看到我妈妈在煮、啊哎、你们有吃过我妈妈煮的吗？
那你们都有试过传道妈妈煮的
哇，她 吃完了晚餐那天晚上他哭了。
咁食完晚餐之后嗰晚佢就喊啦。
我哭什么？
我话你喊乜嘢咧？
妈妈那么会煮，我不会煮。
佢话妈妈咁识煮，但我唔识煮嘅。
我就是看到你不会煮饭菜，我才娶你的。
我就见到你唔识煮饭菜，我先娶你嘅。
后来就鼓励他。
后来就鼓励佢。
你随便煮，我支持你。
你随便煮，我都会照食。
这个过程不简单
呢，这个过程不简单。
我有孩子的时候是第四年才有第一个孩子，
我有孩子第四年才有第一个。
他随便煮，其实这三四年中间哪里有煮得好吃？没有，
他随便煮，这三四年当中哪里煮得好吃？
一直到我的孩子懂得分辨三岁四岁的时候，
一直到我孩子懂得分辨三四岁的时候
不是盐巴多就是不熟，要不然烧焦，
不是太多盐，因为不熟或者是整窿了。
我的孩子看到我那个表情就不好吃。
咁我孩子见到我表现就系唔好食。
因为我没有注意啊，我休假回来要吃，怎么怪怪？
因为冇留意啊，放假翻嚟食嗰时好奇怪。
我不知道那个三岁的三四岁的小孩子，我那大女儿就说：错，爸爸。
咁个三四岁嘅大女就话：爸爸，
妈妈煮的不好吃，你也要说好吃啊？
妈妈煮得唔好食，你都要话好食？
佢怎么那么小都懂咧？
点解咁细都识咧？
我真的吓一跳
我真吓咗一跳。
那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就傻傻的。
以前的孩子同而家都唔
叫你吃就吃，
叫你食就食，
不好吃也吃，
唔好食又食。
以前也是一样啊，我也是被人家叫吃就吃啊。
以前都系咁样，人哋话食就食啦。
那个孩子那么小，就是
咁嗰个
妈妈煮的要说好吃哦。
哦，嗰个细咁细就知道妈妈煮嘅就要话好食，
不然以后。妈妈不煮给你吃哦，
因为以后妈妈就不煮给你吃了。
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啊？
我问他你为什么知道呢？
原来是学校幼稚园老师教的，
因为学校幼稚园的老师讲的。
当你妈妈煮得不好吃，你要说好吃。
当你妈妈煮得不好吃的时候，你就说好吃。
因为你不讲好吃，下一次没得吃。
因为你不讲好吃，下次就没得吃。
哇，所以我跟我太太说，她问了好吃吗？
所以就问跟太太讲话，她问我好不好吃啊？
可以哦。肚子饿，我们都在努力吃哦。
都好啊，可以啊，肚饿的时候就努力吃了。
我你看看，
所以你
有时候你要帮助人家，给他一个机会哦。
有时候你要帮人哋，俾一个机会佢。
你不要马上把他骂到那个维多利亚海港里面去了。
你唔好将佢闹到维多利亚海港。
不愿意再学啊。
因为佢以后就唔去学了。
所以从这里啊。
所以从呢度。
我们就找到一个模式。
我哋就揾到一个模式。
第一个。
第一个
有机会尝试，你不要拒绝。
有机会尝试，你唔好拒绝。
你如果去尝试，
如果你去尝试，
你才能够了解自己，
你先可以了解自己。
哎呀，原来我不够在哪里？
哦，原来我喺边度唔够嘅。
原来我对这个有兴趣。
哦，原来我对呢样嘢有兴趣嘅。
哎呀，我好像可以试着做下去。
哦，原来我可以试下做埋落去。
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积极准备，充实自己，训练自己。
咁接落嚟，你就可以积极准备自己，充实自己。
然后呢，你会进一步的。对这件事产生信心，
咁然后你就可以进一步嘅对呢件事产生信心，
再来你就愿意投入，
再嚟你就可以愿意投入，
最后你就会表现出那个你内在潜能的真实的我，
咁最后你就可以表现你内在潜能真实嘅我。
很多事情是要经过这样的过程的，
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过这样的过程，
所以这个模式不错，
所以这个模式不错的，
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还要再重复吗？不用了，
不需要再重复了。
我看大家很认真听嘛，
见大家都很认真地听。
如果忘记你就去看那个明华，他会做笔记。
如果忘记可以看明华，他会做笔记。
讲到这里啊，
讲到呢度，
我特别要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
我特别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我的电脑的 email 里面，
喺我电脑 email 里面，
有人传给我一个外国人，他是年纪24岁。
有人啊，传俾我美国外国人啊，年纪25岁。
他的题目讲没有肢体的人。
佢嘅题目就系话没有肢体嘅人。
因为那个画面一出来的时候。
因为当个画面一出嚟嘅时候，
英俊啊！
佢人生都好英俊，
肩膀什么都很标准。
佢肩膊点样都系好标准嘅。
但是他一直慢慢介绍的，后来才发现他没有手没有脚。
咁后嚟慢慢介绍先发现，原来佢冇手冇脚。
他的身体是头到那个屁股的一半。
所以佢嘅就系头到屁股一半。
然后在那个一半里面就有很小的脚掌。 出来的。
原来喺嗰一半里面就有好少嘅脚掌出嚟。
那他出来的时候，他穿一个很漂亮的衣服。
但佢出嚟嘅时候着住一套好靓衫。
他买衣服只能买上衣，不用买裤子。
所以佢买衫就买上衣，唔使买裤。
我真的看到吓了一跳。
我真系见到都吓一跳。
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教会的大牧师，
是美国非常出名的美国大牧师，
请他做见证，
就请他做见证。
我看那个现场应该有两万人左右在听他见证，
我在现场有二万人左右听他做见证。
不简单，
不简单，
他能生活，
他能够生活。
他说他曾经十二岁的时候，
他说他曾经在十二岁的时候
很努力的天天祷告神，
很努力的日日祷告神。
主啊，你是全能的主，
主啊，你是全能的主，
你能够显神迹，
你可以显神迹，
让我的手脚在一个晚上长出来，我早上就变成健全的人。
那我让我手脚一晚之间生出来，我就会变成健全的人。
他求了很长的时间，
但他已经求了很长的时间，
神并没有这样子给他成全，
但神并没有这样为他成全。
他怀疑神，
他开始怀疑神，
抛弃自己，
他开始抛弃自己，甚至他想自杀，
很可怜，
很可怜的。
天生下来就是这样，
他天生下来就是这样。
当他出生的时候，
当他出世的时候，
他的父母亲不敢认他，
他父母亲不够胆去认他，
把他丢在医院六半年了，六个月，
将他丢在医院那里半年六个月。
最后父母亲发挥爱心，
最后父母亲发挥爱心，
承认是自己的孩子，
就承认是自己的孩子，
把他接回去，
将他接回去。
他的弟弟妹妹都长得很健康，
他的弟弟妹妹都生得很健康。
你看那个身高很矮，
你看他的身高很矮的，
几十公分而已，
是几十公分而已。
弟弟妹妹都长很高啊，
弟弟妹妹都生得很高，
但是神的爱临到他心中，
但是神的爱临到他心中，
让他看到现实的我没有改变，
让他见到现实的我并没有改变。
但是他开始发现自己可以向神感恩，
但他开始发现自己可以向神感恩，
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
可以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
他就开始努力，
他就开始努力，
活着的一天，
活着的一天，
他用感恩的心情，
他用感恩的心情。
这种人没有手，
这种人
那个脚不算脚，
他的脚不算是脚，
他还是大学毕业，
他还是大学毕业，
他有两个学位，
他有两个学位，
一个是会计学位，
一个是会计学位，
一个是财经学位，
一个是财经学位。
他并没有向他的生命低头，
他并没有向他的生命低头。
他说他认识耶稣基督，
他说他认识耶稣基督，
他才发现，
他才发现，
我这种人都可以读大学毕业，
我这种人都可以读大学
毕业，拿到两个学位，
可以拿到两个学位，
我更可以再为更多的人来做事，
我更加可以为更多的人来做事。
他开始勇敢走出自己的阴霾，
所以他开始勇敢地走出自己的阴霾。
他就想到一点，
他就想到一点，
耶稣为什么让我长成这样，
耶稣为什么会让我长成这样，
一出生我手脚就不在了，
我一出世手脚就不在了，
到底他要用我做什么，
到底他要用我做什么呢？
终于想通，
他终于想通了，
用我做见证，
就是用我来做见证。
我这种人都还能够生存，
我这种人都仍然可以生存，
还能够读大学毕业，
还可以读大学毕业，还
能够勇敢地面对人生，
还可以勇敢地面对人生。
他向在座两万人说，你们都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他向在座二万多人说，你们都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我们有很多人身体健康就懒惰，
但我们有很多人身体健康就懒惰，
对自己没有自信，
对自己没有自信，
浪费神让你活着的一天，
浪费神给你活着的一天。
哇，我看那个真的很感动，
我见到都觉得很感动。
他到处在世界各国做见证，
他到处在世界各国做见证，
很多绝望的人看见他，
很多绝望的人见到
他，听到他的见证，
听到他的见证，
全都站起来了，
都站起身。
不简单，
不简单。
如果他，我们换作是他，
如果我们换作是他，
我们怎样啊？
我们会怎样呢？
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我们真是叫信徒能够像他这么勇敢的活着，
所以有时不见得我们真是教会都可以，信徒可以好像他这样。
我想一想，
有时想一想，
这种人，
这种人
挖掘自己，
他挖掘自己，
表现一个神真正要他活着的一个意义。
他表现出一个神真正要他活着的意义。
所以我特别把那个 email 留下来，
所以我特别把那个 email 留下来。
有兴趣的等一下就看一下，
有兴趣的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没有兴趣的就不用看，
没兴趣的就不用看了，
我留在我电脑里面了，
我留在我电脑里面。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
比起这个人我们算什么，
比起这个人我们算是什么呢？
他可以向神抱怨，
他可以向神抱怨，
他可以说为什么那么不公平，
他可以说为什么会这么不公平呢？
别人健康我不是，
人家健康但我不是，
但是我发现他，
但我发现他
走出真正的自我，
走出真正的自我。
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去想一个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跟人家相处，
我们要怎么样跟人家相处呢？
我发现有一些人不懂得跟人相处，
我发现有些人不懂得跟人家相处，
所以他就后来就跑到一个自己的窝里面，就怪怪，
所以后来就走入自己的窝里面，怪怪的。
你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不是人对你不好，
不是人家对你不好，
因为你自己不给你一个机会，
是你自己不给机会，
所以别人没有办法了解你，
所以人家没办法去了解你，
没有办法跟你做互动，
没办法跟你做互动，
然后这个时候的你就认为别人讨厌我，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人家讨厌
我，
人家不跟我玩，
不跟我做朋友，
不跟我做朋友，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
我们在这里就提出一个模式，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就
如何跟人相处，
怎样跟人家相处，第一个
主动走入群众，
就是主动走入圈中，
你要主动跟人家接触啊，
你要主动跟人家接触，第二个
你要主动关怀人，
你要主动关怀人，
就像那个没有手脚肢体的那个人，
就好像没有手脚肢体的人，
他后来走出来，
他后来走出来了，
大家都感动，
大家都感动，
他在见证两万个人几乎都哭了，
大家他有见证二万几人都哭了，
他讲完见证大家站起来拍手不晓得几十分钟、啊、
他讲完见证大家都站起身拍手几十分钟，
不得了啊，
真的不得了的，
你有办法做出这样的见证感动吗？
你有没有办法做出这种的见证感动呢？
没有了，
没有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们见到这样真的很感动。第三个
要想怎么样帮助人做好事，
要想想怎样帮助人做事，
你只要帮助一个人帮他做好事、啊、
你只要帮一个人做好事、
哎、他跟你的关系是很好，
他跟你的关系就会很好。第四
你要学会不要受人家的言语然后情绪有波动，
你要学会不要受人家的言语影响情绪波动。第五个
不要超越耶稣基督的教训，
不要超越耶稣基督的教训，
这是我们跟人相处的原则模式、哦、
这个就是我们跟人相处的原则模式。
那第四个谈到不要受人言语的情绪波动，
第四个讲到不要受到人家的言语情绪波动，
我在这里要特别谈这一点，
我在这里要特别讲这一点。
第一个光讲这一点的时候你要知道，
就是讲这一点你就要知道，你要清楚知道
你跟人关系的界定，
你跟人家关系的界定。
我到一个国家，
我去到一个国家，
有一个父母亲跑来跟我哭诉，
有一对父母亲跑来跟我哭诉，
那怎么办？
他说怎么办呢？
他那个女儿身高170公分，
他女儿身高170公分，
长得很漂亮，
生得很漂亮，
而且他考上是非常有名的世界级的大学，
而且他考上非常出名世界级的大学，
但是他有一个毛病，
但他有一个毛病，
很可惜，
很可惜的，
身材很好，
他身材很好，
只要是有学校的男生对他好，
只要是有学校的男生对他好，
他就觉得他也要对他好，
他就觉得他都要对他好，
这应该是没错，
这个应该是没错的，
问题是那个男的要求跟他睡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接受，他觉得应该要这样好，
但问题人家说要求跟他睡在一起他都觉得应该是好的，
所以我问那个他的女儿，
所以我就问他的女儿，
到底跟几个人发生肉体关系，
那你究竟跟几个人发生肉体关系呢？
2、3、4讲到第五个，他说我记不得几个了，
他一路数到第五个说不记得几个了、嗯、
信徒呢，
信徒来的，
他的父母亲让他读更好的大学、啊、
他父母亲给他读更好的大学、
哎、你那么漂亮，
你这么漂亮，
但是你那个脑袋里面那个头脑、啊、要搞清楚、啊、
但你的头脑就要搞清楚，
跟人家好不一定就是要上床啊，这不对啊，
跟人家好就不一定要上床，
你要搞清楚人之间关系的界定、啊、
你要搞清楚人关系的界定，
所以他就哭，哎呦，
所以他就喊了，
他跟我睡了一个礼拜结果他不要我了，
他跟我睡了一个礼拜结果不要我了，
我真的很难过，
我真的很难过，
他想自杀，
他想自杀，
最痛苦的还是父母亲，
最痛苦的还是父母亲，
当然有一些教育的问题，
当然都有一些教育的问题，
后来感谢主辅导成功，
后来感谢主辅导成
功，也告诉他你将来，
也都跟他说你将来、
当然你这种情形你要有所分别、啊、
当然你这种情况
你
就有所分别，你要去改，
你要改正，
你要改正，
不是人家对你好一点你就是等一下就说可以上床，不能这样，
不是别人对你好一点你就可以跟他一起，
你要搞清楚这个人之间的一个言语情绪的一种感情，
你要搞清楚人这种言语情绪，
那再来要了解自己的本分角色，
再来就要了解自己的本分角色，
要适当的表达自己，
要适当嘅表达自己。
有时候人的相处只是一种缘分，
有时候人嘅相处只系一种缘分。
啊，我觉得你这个朋友不错，
我觉得你呢个朋友唔错，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我哋可以互相帮助。
那你就要好好经营这一方面的关系，
咁你就好好经营呢方面嘅关系。
朋友的关系不代表就是夫妻的关系，
朋友嘅关系唔代表就系夫妻嘅关系，
也不代表你同性之间就可以同性恋，这样也不对。
亦都唔代表你同性之间就可以同性恋。
表达真诚的自己。
是要表达真诚的自
己，这样你才不会受人言语情绪的影响，
那你才不会受人言语情绪的影响。
但是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谈的第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这样有听明白吗？
这样听不听得明白呢？
有吗？听得明白吗？
听不听得明白呢？
要真的明白我才讲，继续讲下去啊！
要听得明白先继续讲下去。
听不明白，我们就到此结束。
如果听不明白，就在这里结束。
第二点。
第二点。
面对问题的态度。
面对问题的态度。
我们很多时候要像这样的年龄是在学习长大。
我们好像这个年纪就是学习长大。
最好在结婚以前你就要学会长大。
最好在结婚之前你就要学习长大。
不然你不成熟就结婚了。
如果不是你不成熟就
结婚。结婚有问题哦。
结婚之后你都有问题。夫妻的问题。
生出孩子的问题。
生孩子的问题。
你问题没有解决又出来新的问题。夹杂在一起，你这个人哦。要长大就困难了。
你有问题又出来新的问题夹杂在一起，你这个人就会有问题了。哎，
曾经有一个姐妹说，
曾经有个姐妹说，
因为我们刚好 在场的都是结过婚的，
因为刚好我们在场的都是结过婚的。
那个姐妹就讲，
那个姐妹就说，
传道虽然我还没有结婚生孩子，我也懂得夫妻关系呢。
传道虽然我没结婚生孩子，但我都懂得夫妻的关系。
我就看那个姐妹，
我就去望那个姐妹，
什么时候信主的？
你几时信主的呢？
她跟我说几年前，
他就跟我说几年前。
那我就很怀疑你还没信主之前你的关系是怎样。
那我就怀疑你未信主之前关系
是什么呢？没有结过婚，没 没有夫妻关系，你根本不懂的。
你没有结过婚，没有夫妻关系，你根本就不懂的。
所以我一直看到他，当然 不知道我看他的意涵是什么。
那我一直望他，当然他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望他。
你结婚做了爸爸妈妈，你才知道亲子教育的。
你要结了婚做了爸爸妈妈才知道亲子教育。
你自己生的孩子个性完全不同。
你自己生的孩子个性完全不同。
我最近去明华家里访问了。
我最近去明华家访问。
那爸爸妈妈自己讲啊。
他爸爸妈妈自己讲的。
我生两个儿子。
我生了两个仔。
一个很开朗。
一个开朗。
一个非常安静。
一个非常安静。
开朗跟安静都没有错。
开朗和安静都没有错。
但是他们发现，就什么两个一起制造的，是不一样的个性啊。
但是为什么两个一起制造都是不同的个性呢？
真的，孩子，你做父母亲，你生的不一样。
所以你做父母亲生的都可以不同的。
有时候 外貌都不太一样。
有时连外貌都不会一样的。
个性都不太一样。
个性都不是那么一样的。
所以不要以为你没有经历过你就说，没有问题我都知道。
所以你没想着没经历过都说没问题我知道了。
这个就会跟你面对问题的态度有关系。
这个就是跟你面对问题的态度有关。
我也是讲模式就好了。
我也是讲模式就好了。
你面对态度是问题的态度。
你面对问题的态度，第一个，
你要确认问题的本质。
你要确认问题的本质。
这个问题是哪一方面？
这个问题属于哪一方面？你要搞清楚。
你不要你爸爸教你说这样做，那你以后碰到你也这样，不一定。那个问题以前跟现在的内容复杂不一样。
你不要想着爸爸教你这样做，以后你就是这样做，那个问题复杂不同。
在他的时代这样做可以。
在那个年代这样做是可以。
到你的时代不太一样。
但到你的时代也都不同了。
到了你的孙子又不一样了。
到你的孙又不同了。
所以要搞清楚
所以要搞清楚。
你要把问题给界定好。
你要将问题界定好。
看这样讲我看有的脑筋好像
这样讲，可能有些人都不太明
白。我用一个例子讲，
我举一个例子来
讲。比如说你生病，
譬如说你病了，
你要搞清楚你的病是什么。
你只要搞清楚你的病是什么
如果你是感冒，
如果你感冒，
那你就不要去看妇产科，
你就不要去看妇产科，
你要去看那个耳鼻喉科的医生，
你就要看个牛耳鼻喉科的医生。
感冒跟那个有关系吗？
因为感冒跟那个有关系。
感冒 鼻子不好，你去看妇产科医师，对吗？
你感冒个鼻唔好，睇妇产科啱唔啱咧？
他要检查的地方跟你的鼻子是不一样的。
佢要检查的地方同你个鼻系唔一样嘅。
所以你本身要处理问题的态度的时候，
所以你本身要处理问题嘅态度的时候，
你要知道什么问题，
你就知道系乜嘢问题。
有时候是根本就没有鬼做工，但我们信徒说：诶，冇鬼工作，冇鬼工作。
有时候根本就冇鬼作工，但系信徒就话魔鬼工作。
啊，根本不会判断事情，
根本就唔识得去担待事情。
啊、如果真的魔鬼生气，你常常怪他，他跑来跟你捣蛋啊。
系啊，万一魔鬼真系嬲你，成日话佢就跑来捣蛋。
我没有做，你怪我。
我都冇做，你话系我。
你看哦，你没有这样讲，别人怪你啊，你是不是也会生气啊？
你谂下，你冇做，人哋话你，你都会嬲。
很多问题你要去界定它是哪一个问题。
有好多问题你要去界定佢属于边一个问题。
是因为你喝酒才车祸，你不能说魔鬼工作，魔鬼工作是你自己去喝酒才车祸的。
系因为你自己饮酒发生车祸，你唔可以话魔鬼嘅问题啦。
你要弄清楚啊！
你要搞清楚。
真的，我发现有不少人啊。常常问题搞不清楚就乱讲，
即系发现有啲人真系问题搞得唔清楚就乱咁讲，
那种人就不够聪明，
嗰种人就唔够聪明。
第二个，
第二个，
你知道问题是哪一个？
你知道问题系边一个？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你是鼻子的问题。
譬如话刚才所讲的系鼻嘅问题，
那你就告诉你自己，我现在要去看耳鼻喉科的医师。
咁你就要同自己讲，我而家要去睇耳鼻喉科嘅医生。
这就是你找到方法要来解决。
呢个就系你揾到方法去解决。
你就去找那个耳鼻喉科的医生。
咁你就去睇个耳鼻喉科医生。
哦，我知道了，哪里有问题就给你开药。
咁佢哋一睇你个鼻就知道啊咩问题，帮你开
药。那你问题就解决啦。
咁你嘅问题就可以解决。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我哋再嚟睇第三个。
当你决定要找对。解决你鼻子问题，找耳鼻喉科医生。
当你已经决定咗你眼揾啱咗，要去揾耳鼻喉科医生。
那个是你在家里想到决定啦。
那个就是你屋企谂到决定啦。
那你第三个方法。
咁你第三个方法。
就要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啦。
就去揾出解决呢个问题嘅方法。
那我要到这个医生住在哪里？我要先坐地铁呢，还是坐巴士呢？
咁呢个医生住喺边呢？我要先坐地铁定巴士
咧？在哪里下车？走到他的。诊所或医院啊，
咁然后喺边度落车行到去诊所、
这个、
医院咧？
这个就是你为了要解决你鼻子问题，你要出来咯。
呢个就为咗解决你鼻嘅问题，
你
要出嚟啦。
你要找路线，
你要揾嘅路线，
找你的方法，
揾你嘅方法。
它是有秩序的，
但要有次序嘅。
你不要，比如说你搭巴士一号就可以到他的门口。
譬如话你搭巴士一号就去到佢门
口，结果你跑到很远去搭地铁，然后又搭火车跑到罗湖，其实他就在北角。你这样。这样好吗？知道那么远呢、
啊？咁、啊、你结果搭地铁、火车去罗湖，其实佢喺北角，咁你就行远咗啦。
方法要对啊。
所以方法都要啱。
它的秩序有先后。
咁个次序都有先后。
然后决定了之后。
然后决定咗之后。
这个方法确定，我们就这样执行。
呢、这个问题决定咗，我哋就咁样执行。
所以面对问题的态度，基本上有这个四个方，四个步骤。
所以面对问题，基本上有呢四个步骤。
比如说你感情出问题了，
譬如话你感情出问题啦，
你要找谁啊？
你揾边个呢？
感情出问题出在哪里啊？
感情出问题出在边度呢？
我有一次问这个问题，有的人说在头里面。
咁我有次问呢个问题，人话喺头里面。
有的人单纯到这样啊？
有人单纯到咁样。
感情出问题出在哪里啊？
感情出问题出在边呢？
一个姐妹举手在肚里面。
有个姐妹举手话喺
头
里
面。
肚
里面是脑咧，肚里面。
头里面系脑喺头里面。
一定是在你的心嘛？
一定喺你嘅心。
你的心是情感出问题嘛？
你嘅心情感出问题。
但是那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
问题就话喺边个地方？
你要去找。
咁你就要去揾。
那你要开始考虑咯。
你要开始考虑啦。
对方是主内信徒吗？还是外邦人？
啊、对方是主内的信徒定
外邦
人呢？
如果是
外
邦人，本来一开始就错。
如果是外邦人，本来一开始就是错。
那你的问题一开始本来就是错。
那你的问题一开始本来就是错的。
所以你今天这样也是，有时候要感谢主提醒你啊。
所以你今天这样，有时候要感谢主提醒你。
对方是信徒。
如果对方是信徒。
学生时代谈什么恋爱啊？
学生时代谈什么恋爱呢？
你谈这些有帮助吗？
你讲这些有没有帮助呢？
那个、书一定读不好的。
你一定书读得不好。
那你书读不好，将来找工作也困难啊。
咁你书读得唔好，将来揾工作都会困难。
但是你要想一想啊。
所以你要谂一谂。
然后找出问题在哪里。
然后揾出问题喺边度。
如果需要帮助。
如果需要帮助。
那你要找方法。
你就要揾方法。
我们就讲到第二个。
我哋就讲第二个，
找解决的方法，
揾解决嘅方法。
你要找谁帮忙啊？
你要揾边个帮忙呢？
你可以找跟你同年龄嘅咩？
你可唔可以揾同你同年龄嘅咧？
佢自己也不懂，
佢自己都唔识，
不会，
佢又唔会。
那你再找一个制造问题的人。
咁你只系揾一个制造问题嘅人。
你去找那个大嘴巴的人吗？
你去揾个大嘴巴嘅人咩？
你跟他讲完了，他还没帮助你，他已经这一两天。在全教会都给你宣布了
啊！佢你同佢讲完，佢唔帮助你之前，都要同你宣布啦。
对事情有帮助吗？
对事情有冇帮助呢？
你找一个年纪比较大，
你要找一个年纪比较大嘅成熟，
可以信任，
可以信任，
会帮助你的，
可以帮助你嘅。
到处当大喇叭、大记者，到处讲啦。
唔会周围做大喇叭去周围讲嘅。
你如果找对了，对你有帮助了。
如果你找啱咗，就会对你有帮助。
然后他可以帮助你要解决。
然后佢可以帮助你去解决。
帮你承担。
会帮你承担。
会告诉你，哎，这个感情是对的还是错？
会帮你解决呢个问题是啱定错。
然后照着确定的方法，正确的方法。
然后去按照正确的方法。
然后去执行。
然后去执行。
在人的部分是这样。
在人的部分就是这样。
神的面前就祷告啊。
在神的面前就是祷告。
求神能够。让我们有力啊！
求神让我们有力量，
能够度过，
能够度过。
所以在第二个面对问题的态度里面，
所以第二个面对问题的态度里面，
我已经把模式讲了，
我已经将模式讲了，
然后也讲了几个步骤，
然后也都讲了几个步骤，
我已经在重复两次了，
我已经在重复两次了，
应该知道哈，
应该知道了。
Caroline。可以哦，其实这个步骤知道以后，你可以处理你自己的问题。
其实啊，知道这个步骤之后，就可以处理自己的问题。
而且还可以帮人家处理的。
而且都可以帮助你处理。
希望全部记得。
希望你们全部都记得。
有录音吗？
有没有录音啊？
有哈、哦。我们这样讲很简单，不过你真的遇到问题，你这样做很有用。
我哋咁样讲好简单，不过你遇到问题咁样做就会好有用。
好，我们来谈第三个。
我哋嚟讲第三个。
如何走过低潮期？
如何走出低潮期？
你们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哋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咧？
我心情最低落的时候怎么办？
喺我心情最低落嘅时候点算呢？
就拿我做传道来讲。
就攞我做传道嘅嚟讲。我哋都系人。
有时候我们的情绪也会受影响。
有时候我哋嘅情绪都会受影响。
但是你们不容易看到我们会这样。
你哋唔容易睇到我哋会咁样，点解咧？
我们必须要学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低潮期。
因为我哋必须学识点样去处理自己嘅低潮期。
我们面对的问题很多。
我哋面对嘅问题好多。
你有时候发现，在跟你一起做圣工的程度很差。
你有时候会见到同你一起做圣工嘅态度好差。
哎，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出卖你。
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出卖你，
会跟神说啊，主啊，怎么这种人放在旁边干什么？
咁会同神讲啊，点解会呢种人喺旁边做咩呢？
哎，怎么办？如果我们一般人在外面比较讨厌的，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嘛。
如果我哋一般人喺外面，如果比较讨厌嘅，就唔同佢一齐。
但是在教会不是啊。
但喺教会里边就唔系啦。
我们当传道要救他。
我哋做传道嘅就要救佢，就要提醒佢。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比较低潮的情形，
我们都会遇到比较低潮的时期，
怎么办？
怎么算呢？
我们就这样发脾气骂他嘛。
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发脾气去骂他呢？
有可能他程度不够，他不懂的，
有可能是他程度不够，他就会不明白。
你把他骂到他不来教会，
你骂他就不来教会，
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这个不是我们愿意见到的结果。
所以我们当传道要很会常常调试，而且处理低潮期的时候。
所以我们传道要成日去懂得怎样去调整自己低潮期
的情
绪。
不然的话，你在讲到你在做圣工怎么办？
如果你讲到做圣工的时候怎么算呢？
不容易哦，
不容易的。
比如说家里有问题，
譬如说家里出了问题，
我们又不在家里，
我们又不在家，
也会受影响的，
也都会受影响的，怎么算呢？
我们做圣工不能把个人的情绪问题带入到圣工里面。
我哋做圣工唔可以将个人嘅情绪问题带入圣工里面。
我们怎么去处理信徒的问题呢？
如果我哋点样去处理信徒嘅问题？
这种课程比那个神学课程还难。
呢种课程比神学嘅课程更加难。
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人成熟不成熟、啊。
所以我哋睇一个人成唔成熟。
我比较会留意这个问题。
我比较会留意呢个问题。
听他讲话。
会听佢讲话。
看他怎么做事。
睇佢点样做事。
有的人系莽莽撞撞。
有啲人系莽莽撞撞嘅。
讲话都不经过大脑，都跑到喉咙就让他出去了。
讲嘢唔经大脑。跑到喉咙就俾佢出嚟。
讲话你要看你的身份立场和年龄诶。
讲话嘅时候要睇你嘅身份立场同埋年龄。
有些人讲话真系， 好像传道很笨，传道你要这样做，好像传道很笨。
啊，有时会讲话传道，你真的要咁样做，好似传道很蠢。
哎呀，你比传道小二三十岁，你讲这种话。
你比传道细二三十岁讲咁样嘅话。
你甚至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你更不能讲啊。
甚至你冇经历过咁样事情，你更加唔可以咁样讲。
比如说你今天跟朱长老说，长老啊，你要多祷告啊，你的病才会好啊。
比如你今日同长老讲，长老你要多祷告，病先会好噶。
你能这样讲吗？
你可唔可以咁样讲呢？
他活到几岁了？88岁。
他已经活到88岁
了。你才几岁啊？
你几多岁呢？
你如果28岁去讲那个88岁的，这样合吗？
如果你28岁同我88岁咁样讲，啱唔啱呢？
我们当传道注意的事情很多啊。
我哋做传道要注意的事情就好多。
比如说长老，
譬如话长老，
我
哋一起祷告。
他没有告诉我们说，请你帮我按头在手头上，我们不敢按啊。
如果他冇话，请你帮我按手在头上，我就唔敢啦。
他需要我才按。
他需要我先会按。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点解咁样讲呢？
有一个刚出来实习的传道，
有一个刚刚出来实习的传道，
有一个老执事生病了，
有一个老执事病了、
他不懂他的个性，
他就不懂他的个性。
我这个一祷告，祷告前他说，老执事你信心不够，我祷告。
结果在祷告之前就说，老执事信心不够，多点祈祷啦。
这个教会还没有的时候他就有了，
但是教会未有之前他已经有在这里了。
我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点解可以咁样讲呢？
祷告以后他就按手，
然后祷告之后就按手。
那个人比较大，听说他的手掌比较大。
嗰个人比较大，听讲手掌都特别大。
所以他抓那个头的时候，好像有点抓那个小的球啊，用力抓，又正拿起来那个头就用力了。
所以他按手的时候就好像捉住个波咁样，好大力嘅。
听说那个老执事祷告就不祷告，眼睛看他一直瞪。
咁而家个老执事就擘大眼睛就望住佢。
祷告完以后就骂他。
然后祷告完之后
就，我没有叫你按手，你叫我按手。
我都冇叫你按手，你做乜帮我按手咧？
祷告按手对啊，
祷告按手啱啊。
但是你要懂得啊。
但系你要识得。
这个时候，那个老执事生病，信心低潮期啊，你怎么可以随便呢？
呢个时候老执事病咗，信心低潮期，你点可以乱咁讲呢？
你不注意啊，你就会也被他的脾气伤到。
如果你唔注意，你就会俾佢脾气伤害到。
低潮期你要知道，
嗰个低潮期你要知道。
那个太太为什么很会发脾气、啊？
点解太太咁识发脾气？平常
很好，
平时好好嘅。
每个月固定有某一个礼拜会发脾气，你要知道。
但每个月固定一个礼拜发脾气，你要知道。
弟兄知道吗？
弟兄知唔知咧？
为什么会这样？
点解会咁样呢？
知道吗？
知唔知咧？
哎呀，那都没有注意很多事啊！
好多事情都唔注意啦。
知道吗？
知唔知咧？
笑的应该知道了啊！
笑嘅应该知道啦。
没有笑的，等一下问那个笑。
冇笑嘅，一阵问嗰个笑嘅。
真的呢，那一个礼拜情绪会不太稳。
那个礼拜情绪就会不咁稳定了。
所以你看到太太突然发脾气，不要记住他。
咁所以你见到太太，
这个礼拜他最大。
你见到他突然之间发脾气，唔好惹佢啦。这个礼拜他最大。
明华知道了吗？
明华知唔知咧？
好、哦，对不对？
啱唔啱咧？
那一个礼拜情绪会比较不太稳啊。
那个礼拜情绪就不太稳定了。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不要惹，都要让他。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就不要惹到他了。
谈事情就对不起，商量一下。
讲事情的时候。
太好
就不好意思啊，太太你好。
有的还没结婚了，以后你结婚就知道
啊。有些未结婚，结了婚就会知道了。
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就比较差。
嗰时候佢身体会比较差。
你看那个有生病的人很爱发脾气、哦。
你见到嗰个病嘅人好容易发脾气。
我通常看到爱发脾气的，表示他应该有病，然后他自己不知道，没有去检查。
啊，见到嗰啲通常中意发脾气，应该有病，但系自己冇检查。
所以那种生病的人发脾气，一定要让他，不然等一下他一直发脾气厉害，他就马上死掉也不一定啊。
所以嗰啲啊病咗发脾气，一定要让佢，因为佢突然之间死咗都唔讲。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去想他的背后。
所以很多事情要想想他的背后，
不但你要认识自己，
不单止你要认识自己，
你会认识自己你就懂得去认识别人，
你懂得认识自己就懂得去认识人家、
怎么处理这些低潮期啊？
那怎么去处理这些低潮期呢？
我曾经看过五个小女生在一起玩，
我曾经见过五个小女生一起玩，
她们是小学三年级，
她们是小学三年班，
其中有两个为了打球吵架，
其中有两个为了打球而闹交。
女孩子吵架也是厉害的，很恐怖、
女仔闹交嘅时候都好厉害，好恐怖嘅。
但是我远远地看到其中有一个女孩子。
但我喺好远嘅地方见到其中一个女仔。
就故意地在他们中间呢，唱唱歌，跳一跳一下，然后说：哎呀，哎呀，我们不要再这样了，我们还要说好了，还要玩别的。
啊，咁故意喺你中间唱歌跳舞，话我哋讲好咗。
好啦，我们赶快玩啦，不要一直这样啦。
我哋快啲去玩啦，唔好咁样啦。
他这样讲有效。
佢咁样讲有效。
后来那两个瞪一下就开始玩啦。
后来嗰两个鬼一眼就开始玩啦。
我一直看到他们玩结束，我很稀奇那个小女孩。
我一直望住佢哋玩到结束，我好稀奇嗰个小女孩。
他们要结束要准备回家的时候。
佢哋结束要准备翻屋企
嘅时候。我把那个小女孩叫过来。
我将个女仔叫过嚟。
你刚才在那边，他们两个快要吵，已经吵架，准备打架。你为什么在那边好像疯子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
咁点解头先即将要打交嘅时候喺厕所
因为我距离很远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因为佢哋好远唔知佢讲咩
我刚才讲的前面那一段话是他在那个时候一边动一边讲的
我刚才讲过一段就是佢喺嗰阵时候一路跳一路讲嘅
他这个人讲话有力
佢呢个人讲话有力
其实这样就笑哎好了好了过了我们说好还要玩别的其实是那两个卖给他面子
其实他这样一路笑一路跳讲其实那两个就会给面子
他 我很稀奇
我很稀奇
那么小懂得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这么小的女仔都懂得去处理这种问题
我们大人有时候很不好
有时候我们大人不是那么好
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哎，对对对他就是这么坏他上次也是对我这样对对对不如也那条对对对这样我们大人是这样
他就会打电话去跟人家投诉那个人
而且还是信徒
而且还是信徒
很糟糕
这样其实很差的
输给一个小女孩、啊、
就输给一个女仔
哇我觉得这个女孩不简单
我觉得这个女仔不简单
三年级
先三年班
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都是实际生活的问题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都是实际生活的问题
因为我们平常听道理是我们有时候有实际的问题要面对、啊、
因为我们平时听到你有些实际的问题都要面对
然后再用道理给我们力量我们更容易做
然后以道理给我们力量我们就更加容易做
那个是一个小团队的低潮期
那个是小团队的低潮期
但是他可以这样处理
但他可以这样处理
聪明
。
不要以为小孩笨蛋哦！
唔好以为小孩子都系傻嘅。诶、
哎，笨蛋就是傻啊！啊，傻傻啊！
就系傻啦。
诶、我们那个福建话讲傻，就是穿衣服很邋遢。
我哋福建话就话诶，着衫好污糟。
傻咧，
就系
傻。傻就是笨蛋，笨蛋啊！
傻就系笨傻嘅。
啊？我用了很多例子来讲这个怎么处理低潮期哦。
我用了很多例子去讲怎么处理这个低潮期。
嗯，就是要帮助你们认识自己哈、啊。
就要帮助你们认识自己。
我在台上很少讲这个的。
我在台上面很少讲
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训练。
其实这个都是一种训练。
我现在要讲模式了哈、啊。
我现在要讲模式。
怎么处理低潮期？
怎么处理低潮期？
我只有写大纲啊，所以方法我是用讲的。
我只是写大纲，方法都是用讲的。
第一个。遇到低潮期你首先要冷静思考
你遇到低潮期首先要冷静思考
以赛亚书30章15节
以赛亚书30章15节
有它分上下两段
它有分开上下两段
那我们只要讲一个段落
我们只讲一个段落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你的低潮期的时候你有力量
你低潮期的时候你有没有力量呢
让你这么低潮
一定有些事情让你这么低潮
没有力量的
是没力量的
很无助的
是无助的
有时候你最在意的人啊结果最不能帮助你啊
有时候你最在意的人结果不能够帮到你怎么办呢
但那一节告诉我们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而那一节就跟我们讲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所以我们遇到低潮期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遇到低潮期的时候
你要告诉你自己
你就跟自己讲
我要冷静思考面对
我要冷静思考面对
先冷静下
要先冷静下来
就算你是问题的主角你也是要冷静下来
即使你是问题的主角你都要冷静下来
这是第一个、哦、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理清楚自己的角色和状况
要搞清楚自己的角色和状况
这是第二个、哦、
这个是第二个
你不冷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理清楚
你不冷静你就没办法去搞清楚
你会迷迷糊糊的
你会迷迷糊糊的
你做任何的决定讲法做 做法一定会出问题。
你做咩决定做法都一定会出问题。
在低潮期的时候，你要冷静思考。
所以低潮期的时候，你要冷静思考。
第二个模式要理清楚自己的角色状况。
第二个模式就要搞清楚自己的角色状况。
第三，你要思想神的话。
你要思想神的话。
你弄好前面两个步骤，再来思想神的话。
你搞好咗前面两个步骤，你就要去思想神的话。
这个时候想神的话最有用的。
这个时候想神的话是最有用的。
非常有力的。
是非常非常有力的。
第四，你想清楚了。
你想清楚了。
祷告求主带领。
祷告求主带领。
你人的部分你做了改正。
人的部分你做了改正。
你愿意面对。
你都愿意面对了。
愿意接受这个低潮期。
你愿意接受这个低潮期。
要祷告求主帮助你。
你就要祷告求主帮助你，安慰你。
不然你很容易做错。不对的事、
哦、如果你就很容易做错不对的事。
这是第四个、哦、
这个就是第四个。
你虽然有那份心想做好，
你虽然有那份心想做好，
但是要求神的灵帮助，
但仍要求神的灵帮助。第五，
重新得力出发。
重新得力出发，
这就是面对低潮期的状况的模式。
这个就是面对低潮期状况的模式。
一定要记得这个方法，
一定要记得这些方法，
以后你到哪里都可以面对、啊、
以后你去到哪里都可以面对。
第四，
确
定经验人生，确实经验人生，
确实经验人生。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想法。
因为每个人几乎都有完美主义的想法。
稍微做不好就很痛恨自己。
稍微做得不好就很痛恨自己。
甚至责备自己。
甚至责备自己。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没一个人是完美的。
那你做不好。
那你做得不好。
做不到。
你做不到。
这个时候的你啊。
这个时候的你。
你要把这个失败或这一个事情的教训当作一种经验，
你就将这个失败事情的教训作为一个经验。
我们那个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我们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什么话呢？
读了英文 ABCD 就中国的文化就没有了。
读了英文 ABCD 中国的文化就
没有了。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
当然我这样问很笼统啊，
但我这样问很笼统的。
他把成功跟失败用一句话来表达他们的关系。
他用成功和失败用一句说话表达他的关系。
有吗？
有没有呢？
哎，我看到两个人，两个人知道，四个人知道啊。
我见到只有四个人知道。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了。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所以你做不到的地方，
所以你做不到的地方，
做不对的地方，
你做不对的地方，
那个你就把它当作一种经验，
那个你就作为一个的经验。
当你第二次碰到你就会，而且可以处理你成功。
当你第二次遇到的时候，你就懂得而且更加处理得成功。
如果你是一个太完美主义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太完美主义的人，
你不允许有任何一点的失败或不成功，
你不容许有任何一点的失败或者不成功，
一辈子很难成功。
其实你这个人一世都很难成功。
我们正确的方向也要有经验，
我们正确的方向都要有经验。
我们有时候问人，我们可以避免失败。
有时候我们问一下人都可以避免失败，避免错误。
但是实在我们面临了不知道，
但实际我们面临的时候，
刚好我们选择了错的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又选择了错的方法。
你不要对自己就一种责备和伤害，
那你就不要对自己一种的责备或者伤害。
你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做检讨，
你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做检讨。
我应该这一点可以改正，我就可以做得很好。
我应该这一点我改正做得更好。这是一个经验，这个就是一个经验。
你的经验，你不要再犯第二次，
那你就不要再犯第二次。
你不但自己会，
你不单自己会，
以后你还会教别人会，
你以后还可以教识人家，
别人就觉得你很特别，
人家就会觉得你很特别。
我们在看报纸里面，有的很会写那个感情专栏啊，
我们看到报纸里面有些人懂写感情专栏。
我告诉你，很多都是失恋好几次的，他就变成专业老师，很会写。
我跟你说，他们很多都可能是失恋了很多次才变成一个专业。
你没有失恋过，你写不出很好的。
如果你没有试验过，你就写得出不好。
我小时候看那个国语日报，
我小学的时候看到
有一个叫维维夫人，他很会处理家庭问题啦，感情问题啦。
有一个叫微微夫人，好识得去处理家庭或者感情
问题。后来我到了高中，我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
后来去到高中，知道她的家庭背景。
她结婚三次，离婚三次。
她结了婚三次，离婚三次。
她很会写那个家庭的文章啦，感情的文章。
所以她先好识得写家庭和感情的文章。
不然你没有经验过，你写的没有他好的。
如果你没有经验过，你不会写得比他好。
所以这个经验也不错。
所以这个经验都不错。
虽然是人生的一个过程的失败。
虽然是人生过程里面一个失败。
但是你要知道，以后我不再犯。
但你要知道，以后我不再犯。
这件事，这个经验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件事，这个经验就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要拿掉完美主义的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要拎走完美主义的这种做法和想法。
那个会给你很大的重担，
那个会给你很大的重担，
甚至会阻碍你学习的空间，
甚至会阻碍你学习的空间。
所以你没有在没有办法在经验人生的时候，
所以你没办法去经验人生的时候
来学习认清眼前现实的人生，
你学习认清现实眼前的人生，
甚至把你潜藏的能力智慧给这些资源给遗失掉了，
甚至将你潜藏的能力这些资源遗失了。
那个清末民初有一个诗人很有名叫徐志摩，
在清末民初一个诗人很出名叫徐志摩，
他的著作我全部看过，
他的著作我全部看过，
其中他有谈到一个非常好的座右铭的一句话，
其中他有特别讲了很好的一句话，
他说我们人啊，不问收获，只问付出。
他说我们人不问收获，只问付出。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常常都问，哎，你赚多少啊？
我们常常有时都问你赚多少
啊？你做多少啊？
你做了多少啊？
其实要问你付出多少会比较
好。其实应该问你付出多少比较好。
你付出多少就有得到多少的代价。
你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的代价。
哎，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你就会每一次都很努力。
咁你就每一次都好努力，好投入，
付出多，当然成功的机会很大。
当然你成功的机会就会大。
我觉得这样是应该这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咁样嘅。
所以要确实经验人生会帮助我们成长的。
系要确实经验人生先可以帮我哋成长。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要协助孩子能够经验人生成长。
所以我哋做父母亲嘅都要帮助孩子经验人生成长。
不要每一次都帮他做好啊！
唔好每一次都帮佢做好。
你都害死他。
你会害死佢。
比如说他走在路上跌倒。
譬如佢行喺路上面。
你不要去找那个绊倒他的石头在那边打他，哎呀你坏蛋，让我的孩子跌倒，哎不行
啊，你不
能这样啊，
你不要找那个击亲他的石头，我说你衰就搞成这样，你应该教他
不要去找那个石头，不要跟他不要什么，不要讨厌他去故意找他跌倒，
不要说故意说找到他然后讨厌他，
你要教导他你跌倒了没有关系，勇敢，
你应该教导他跌倒要勇敢，不要怕痛，
皮肤擦伤你去找什么药，要记得以后要擦这个药
，皮肤擦伤就跟他说你以后要记得用
这
种药，你在这
个事情里面你教他三件事，
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教他三件事，
他就会做好，
那以后他遇到他就会做得好，
他有一天要长大，
他一天都要长大，
我们有一天做父母亲要老，
我们有一天做父母亲都会老，
你不在这个世界他懂得生存，
你不在这个世界他都懂得生存
，你从小就教他要怪那个石头，
但如果你从小就教导他要怪那个石头，
他每次遇到事情都怪别人没有检讨自己，
他每一次遇到事情就怪人家不检讨自己，
这种人活到80岁他一直都是责怪别人的，
这种活到80岁他都一直是去责怪人家，
是谁教导他错误，
是谁教导他错误的呢，
做父母亲的，
就是做父母
的，你没有让他自己去经验人生，
你没有让他自己去经验人生，
我们人自我要经验成功的事，
我们人要自我经验成功的事，
失败的事，
也都要经验失败的事，错误的事，
然后我们就是在中间学习，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最对的事和最对的方法，
那我们在中间学习就去学习怎样找对的事，
我们所表现的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了，
那我们所表现的就是一个成熟的我，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只要做真正的自己，
就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当我们挖掘好自己以后，
当我们挖掘好自己之后，
我们要表现真正的自己，
我们就要表现真正的自己，
我们不一定要逼自己跟别人一样，
我们不一定要逼自己跟人家一样，
有时候面对那个孩子爱穿名牌真的很麻烦，
有时候遇到的孩子喜欢穿名牌都很麻烦，
这个礼拜看到同学穿一个名牌，
今个礼拜见到同学穿着一个名牌，
下个礼拜看到另外一个同学穿别的名牌，
下个礼拜又见到另外一个同学穿一些名牌，
孩子就喜欢像人家，
咁孩子就中意似人哋，
逼妈妈要去买那个很贵几千块的鞋子名牌，
就系逼妈妈去买一对好贵几千蚊嘅名牌鞋。
我们要做自己真正的自己，不要要像别人那样啊！
我哋要做一个真正嘅自己，唔一定要好似人哋咁样。
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先天环境后天环境不同，
每个人的先天环境后天环境都不同，
不要比较为什么这样，
唔好比较话点解要咁样，
怎么样适合自己，
而系问点样先适合自己，
然后全力投入自我，
然后全力投入自我，发挥自我，
自己就会有自己生存的空间，
咁自己就会有自己生存嘅空间。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呢个好紧要，
就不一定要样样都要跟人一样，
所以唔好谂住样样都要同人哋一样。
当你有这种心态，
当你有一种嘅心态，
其实比你不如的人还很多，他也是想要像你啊。
其实比你不如嘅人仲有好多，佢哋都好想似你。
其实我们要只要做真正的自己就好了。
所以我哋只要做真正嘅自己就好了、
不要做那个贪图虚浮的那种人。
唔好做嗰啲贪图虚浮嘅人。
圣经有一句话，
圣经有句话，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唔错嘅。
其实前面。我在讲是应该有些地方要翻，但是我没有翻、
其实前面有些都要看圣经，但没去看。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的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十五节，
我们来看十五节
到十六节，
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落在什么事上存这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在这里啊，说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
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
你是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你就要做真实的人。
你是什么人，在神的面前就要做一个
真实的人。如果你没有存这样完全的心，
如果你没有存这样完全的心，
这种心是指十三节十四节的事哦。
这种心就是指着十三十四节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们要做真正的自己啊，
我们要做真正的自己。
你不要只停留在过去的不足，
唔好只系停留喺过去嘅不足，
或者过去的成就，
或者过去嘅成就，
过去的软弱，
或者过去嘅软弱。
你这个时候要做现在真正有用的自己啊！
你要做而家真正有用嘅自己。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忘记背后努力面
前。如果你没有存这样的心，
如果你冇存咁样嘅心，
你用别的心来替代，
你用其他嘅心嚟。
十五节说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十五节话神亦都必以此指示你们。
讲指示太轻了。
讲指示太轻啦，
指责
应该系指责，
神就会指责你，
神就会指责你，
这样比较清楚，
这个比较清楚，
因为你存了别样的心，不是照保罗见证的那一种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因为你存了其他心，不是好像保罗所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神会指责你，
神就会指责 你，
你没有做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法，
因为你没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那你会存有真正的自我，实在的我没有，
咁你就会存在真正嘅。
十六节说，
十六节话，
然后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然而我哋去到乜嘢地步？
就照什么样的地步来行？
就照乜嘢地步去行？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啦、
所以呢个都系同我哋讲。
到了什么样的学习？
到咗乜嘢嘅学习？
就做什么样的人？
就做乜嘢嘅人？
那今天会跟现在的我是怎么样努力是有关系的？
咁就会同而家嘅我点样去努力系有关嘅。
真的呢？
真的，
你在道理上也是一样，
你在道理上面都一样，
在行为上也一样，
你在行为上面都一样，
在你社会上的生活也一样，
你在社会上的生活都一样，
在你家庭的经营上面也一样，
在你的家庭经营里面都一样，
跟你现在的我是怎么努力去做的有直接关系的，
是跟现在的你怎么去努力做是有关的。
其实我们应该有这份心这样做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有这份心去做好的时候，
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的时候，
要做好真正自己的时候，
你 不一定要学向别人，
你不一定要学人家，
这个时候主会帮助，
这个时候主耶稣会帮助，
主耶稣照他道理来祝福成全，
主耶稣会照着他道理来祝福成全。
我们有这两项帮助、
我们有这两项的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们知道自己不足，
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
那我们 到主面前嘛，
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求主改变嘛，
求主改变，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你就会找到最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方法和道路来，
你就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和道路，
而不是一味的要去迎合别人的感觉而活着，
而不是一味的去迎合人的感觉而活
着，你就做你真实的我就好，
你就做真实的我就好了，
你就很容易生存，
那你就很容易生存，
也容易产生一个 非常感动的人生，
亦都可以容易产生一个非常感动的人生。
你自己都感动，
你自己都感动啦。
其他的事再怎么样都对你没有影响，
其他的事再怎样都对你没有影响。
所以正确表达真正的需要和情感，
所以真正表达真正的需要和情感，
这才是会表露出真正的我，
这个才可以表露出真正的我。
你才不会误了人生，
你才不会误了人生。
你对对方有那种好的感觉，
你对对方有好的感觉，
而且你又是适婚年龄了，
而且你又去到适婚的年龄，你就祷告神，
主若愿意啊，
主若愿意，
这个可以帮助我一起走一生啊，
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一起走一生。
你不要暗恋，
你不要暗恋，
很痛苦，
好痛苦。
我真的看到一个弟兄暗恋人真的很痛苦，
我真的见到一个弟兄暗恋人好痛苦。
他还叫我说，因为他知道我打柔道了，
因为他知道我打柔道的。
来，你跟着我去，你帮我修理那个男的。
他说你来跟我一起去修理那个男的。
如果真的去修理，我可能也不能当传道。
如果我真的去打他，就不可以做传道了。
哦，他是那个大学有一个机械系第一名的。
他是在大学里面机械系的第一名。
非常聪明啊。
他非常聪明。
他现在在一个相当大的公司里面做总裁。
他现在在一间相当大的公司里面做总裁。
看到那个某一个戏上的校花，戏花，
他见到
最漂亮
某一系的戏花最靓的。
人很多，但是真的用漂亮的角度来看，有的人就是特别漂亮。
咁人好多，但有时真系用靓嘅角度，有啲人特别靓。
有一个弟兄，他常常这样讲。
有个弟兄，佢成日咁样讲。
不过他的讲话，我有点听得有点怪怪。
不过佢讲法，我听完有啲怪怪。
不过那种想法会造成你。不必陷入情感的这个网络，
不过那种讲法可以让你不必陷入情感的网络。
所以有他的不好也有他的好，
所以有他的不好但也有他的好。
他怎么讲啊？
他怎么讲呢？
漂亮有什么用？
他说漂亮有什么用
呢？还不是天天会上厕所大小便，
每天都有去厕所大小便。
我这样讲真的不太好，
虽然这样讲不是那么好，
不过很有用哦，
但很有用的。
你看到那个漂亮走在那边，一想到一样啊，
你见到咁靓坐喺度，一谂起亦都一样嘅。
你就不会乱去想咧。
你就唔会乱咁谂。
虽然不好，但是好像有用啊。
虽然唔好，但好似都有用嘅。
你看到这个人很有钱，你不必羡慕，他每天也是要上厕所啦。
你见到呢个人好有钱，你都唔需要羡慕，每日都要
上厕所嘅。如果照这个弟兄讲法是这样，
如果照呢个弟兄嘅讲法就系咁样啦。
如果他可以每天不用上，又有钱，那真的要羡慕。
如果佢日日都唔使去厕所，又有钱，咁就真系要羡慕啦。
是不是这样想，大家都差不多啊？
系咪咁样谂，大家都差唔多？
有什么好羡慕的嘛？
都冇乜好羡慕嘅。
不会放那才会生病死掉哎，
唔识得去嘅先会生病死。
虽然是这个弟兄这样讲不好，不过好像有点用啊。
虽然弟兄咁样讲好似唔系咁好，但系都好似有啲用。
那你想想看，
你谂下，
他跟我这样讲，我会马上跟他回答。
佢咁样同我讲，我都马上回答。
你既然欣赏他，你过去跟他讲一声嘛。
咁你既然欣赏佢，你过去同佢讲。
你欣赏他是你的自由。
你欣赏佢系你的自由。
你喜欢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女同学是你的自由，
你最喜欢那个最漂亮的都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告诉你啊，
但我跟你讲，
他不一定欣赏你喜欢你，
他都不一定会喜欢你喜欢你，
他根本没有看你一眼嘛，
他可能根本都没望你一眼。
他每一次会注意他下课去哪里吃饭，他就故意到那边在门口等
，他每一次都会留意去哪里吃饭，然后在门口等。
他经过他不看，过了以后一直看
他，经过他就不看，过了之后就看
他。然后看他坐在哪里，他就坐在他附近。
然后见到他坐在哪边，就坐在附近。
这是他跟我讲的。
这个是他跟我讲的。
然后又说啊。
然后又说。
他在哪里搭车回去。
他在哪里搭车回去。
他就故意的同一班车坐。
他就故意的同一班车
坐。然后坐到他的家附近门口下车。
然后坐到他家附近门口。看
着他回家。
咁啊，睇住佢翻屋企。
然后他又坐车回来，往另外一个方向回家。
然后他坐车回来去另外一个方向翻屋企。
弟兄，
弟兄。
你欣赏人是可以，
你欣赏人可以，
但是这种做法有点超过。
但是这种做法有点超过了，
因为我觉得他如果跟他表达，那个人一定不喜欢他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跟他表达，那个人一定不喜欢他。
我心里想，我是女孩子，我也不会看你外表喜欢你的。
是我这样看着他，我说如果我是女生，
我
不会看
你的。你跟他讲嘛。
所以我大胆我说你跟
他讲。他真的有点写信了，
他真的有一天写信
了，还放
仲放佢嘅相片，
结果对方回纸条，
结果对方就回纸条。
我就公布你的相片。
如果你再咁样写，我就公布你的相片。
让全校2万多个学生知道，
让全校20000多个学生知道。
你最好好自为之，不要公布你。
你最好好自为之，如果唔系就公布你。
前面写朱哥先生，就是色狼的意思啊，朱哥先生。
佢前面讲朱哥先生，
然后就写你如果再写再追我暗恋了，我就公布你。
他就说如果你再这样写暗恋我就公布你。
哇，他的心马上死掉了，
他的心马上死了，
回到教会啊哭，他不要我，
就回到你教会哭，就说他不要我
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他不要你是正常的，
那我就跟他说他不要你都是正常的。
我是因为是男生所以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不错，
我是男仔所以才觉得跟你一起不错，
我是女生我觉得不会选择你，
但如果我女仔我都不会选你了。
好，你这样讲我信你， 他就不哭了不难过了。
他说你这样讲我信你，他就不再哭不再难过。
我们这样已经处理他的情感问题，
我们这样就已经处理了他的情感问题。
神爱他，
其实神爱他，
他每天会祷告，
他每一天都很懂
得祷告，
他非常聪明，
他考试真的厉害，
他考试真的很厉害，
他圣经也懂，
他圣经
我们在一起查经他总是会有他的一套，
我们一起查经他总是有他的一套。
哎，感谢主哎！
感谢主。
哎，借这个事，他的情感就比较正常。
借呢件事，佢情感就比较正常。
后来他娶主内了。
后来佢娶主内，
工作非常好。
佢工作得非常好。
他的那个年终奖金，我听说有时候领了，光年终奖金啊，薪水不算，年终奖金都有两三百万。
我听讲佢年终嘅奖金都有二三百万。
哎，就。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
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
我帮他处理，
因为我帮他处理的。
你们知道也没有用，你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啊、
你们知道都没用，因为你都不知道是谁。
所以我不怕你们讲、啊、
所以我都不怕你们讲，
所以他对我很珍惜、啊、
他对我很珍惜。
他想到这个，我们最近有碰到，他说哎呀那一次很笨
啊，讲到这个最近有撞到面，
是啊，我那一次也想讲你也是很笨
啊，是啊，我上次都想讲你很笨、啊、
不能那样讲、啊、
不过又不可以这样讲，
想起来那都过去了嘛，
想起来都是过去了，
只是他暗恋，
其实是他暗恋、
哎、你有一些事情你不要闷在心里啊，
你有些事情你不要闷在心里。
我们现在不是讲情感、啊、
我们这是讲情感，
我觉得你这样做很不好，我很讨厌，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好，我讨厌你，不要闷在心里。
你觉得他可以跟你讲话，你要跟他讲，
你觉得他可以跟你讲，你就跟他讲。
你要把真正的感觉讲，
你要将真正的感觉
讲，你真的情感讲，
你要将你的真正的情感讲，将你的需要讲，
这样才互相长大，
这样才可以互相长大，
你才不会误了人生，
你这样才不会误了人生。
所以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所以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嗯、
这五点讲完了，
这五点讲完了，
我用了很多例子讲，
我用了很多例子讲，
应该会对不同年龄层，结婚没有结婚的应该会有点东西啊，
应该对啲啊冇结婚有结婚都有啲帮助、嗯。
除非你听不懂，
除非你听唔明。
有没有要问啊？
有冇要问嘅？
或者是要分享的？
或者想分享嘅咧？
我们的结论是靠主过着真实的人生。
我哋结论系靠主过着真实嘅人生。
挖掘自己，然后表现真我。
系挖掘自己，然后表现真我。
好，有没有问的？
有冇问题咧？
啊，还是私下找我，
或者私底下找传道、嗯、
要找我也要有适当的时间，
找传道都要有适当的时间、
哎、不要半夜找，
不要半夜找找他。
我这样讲我们真的碰过，
我们真的遇到过，
有一个有钱的姐妹，
有一个有钱的姐妹，
没有结婚，
没结婚，
她把自己吃得这么胖，
她将自己吃得很大份，
她都是睡白天，
他都是日头瞓，他
晚上不睡，
然后夜晚不瞓，所
以他半夜两三点打电话，
所以他半夜两三点打电话。
我有一个圣经问题要问你，
传道有一个圣经问题要问你。
哇，我被骚扰、哎、
我就被骚扰了，
所以我就问那个教务，
所以我就问那个教务、
哎、那个姐妹好像不太一样，
那个姐妹好像不是这样、
啊、传道你才来第二天就已经被骚扰了、
啊、传道你来第二天就被骚扰了，
是啊，
是啊，
他就告诉我哎不要接了，半夜的不要接了。
他就跟我说半夜那些不要接了。
但是我也接过半夜出状况要赶鬼了，还是到交互病房，所以我们不能不接
啊但是我都半夜接过那些要赶鬼或者急症室、啊、
但是我后来想到一个方法，
后来我就想到
一个方法，我睡觉前用力祷告，
我睡觉之前用力祷告，
主啊让我好好睡不要有事，
主要让我好好睡不要有事、
哎、我等一下要把电话放旁边，
我等一下要将电话放在旁边，
让人打不进来，
等人家打不到进来、哎，
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睡，但是要保护信徒都没事，
这样我就可以好点睡，但是要保护信徒
没
事，家里没
事，
家里没事，
就可以好好睡，
你就可以好好睡。
半夜接电话都很害怕，
半夜接到电话都很害怕，
不是信徒有事就是家里有事，
不是信徒有事就家里有事，
所以睡觉前很用力祷告、啊、没事我们就可以睡到天明嘛，
所以睡觉之前很用力的祷告没事，
后来那个过了一个安息日，
后来过了一个安息日，
那个胖姐妹就跑来找我，
那个肥的姐妹就找你、
哎、 你有跟负责人讲教会电脑坏掉了？
你有没有跟教会负责人讲教会电脑坏了？
是是是是，
我说是是是，
我看这个电话会注意会注意、
啊、我会注意这部电脑的了。
结果我这样做一个月，他就没有习惯再找我了。
结果我这样做了一个月，他就没习惯去找我了。
他要找我都用白天了，
他要找我都是日头，
白天没有问题，
日头不紧要，
帮你处理或听听你讲话，
都会帮你处理或听下你讲嘢。
所以很多事情啊，也是要了解啊。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了解。
哎，表现自我，这个挖掘自我，表现真我啊。
挖掘自我，表现真我。
没有人要分享一下吗？
没人要分享。
有一种感觉吗？
听完有一种感觉。
虽然我们用了一点时间。
虽然我哋用咗啲时间。
不过这个对你很受用啊。
不过呢个对你好受用。
我们就是比较早知道，所以我们自己很受用。
我哋比较早知道，所以自己都好受用。
啊，志广。
志广。
没有啊。
冇啦。
到目前幸福美满快乐。
到而家目前生活都系美满快乐。
你幸福吗？
你幸唔幸福啊？
啊？你爸爸姓杨，你怎么可以改成胡呢？哎呦，他们脑筋反应很快。
他们反应快点。
我问他你幸福吗？
我问他你幸你幸福吗？
他说对啊，我幸福啊。
他说幸福，普通话幸福啊。
后来我马上说，你爸爸姓杨不改姓，你怎么可以不改你爸爸的姓呢？他姓杨啊，
他姓杨的。
这个叫做脑筋急转弯啊，
这个叫脑筋急转弯
啊。其实有时候你会想一些问题让你脑筋急转弯也不错了，
有时候想些问题让自己脑筋急转弯都不错的。
哦，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大家笑完了他才表示灵活了，急转弯了啊。好，我去美国真的有一对夫妻啊，一个叫做罗幸福，太太叫陈美满，真的就是幸福美满了、
啊。罗幸福同埋陈美满的夫妇。
我现在讲的是真的啦。
我而家讲嘅都系真嘅。
先生姓罗，叫罗幸福，太太叫陈美满。
罗幸福同埋陈美满。
所以我说哈，你们从小取名字就不能再嫁娶别人，幸福美满啦、
啊。你哋细个嗰阵时取名字就唔好嫁俾第二个啦。
幸福美满。
系神定嘅幸福美满。
一齐默祷。
一齐默祷。阿门。